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圣殿中来敬拜他。好，今天呢，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一个信息呢，是你有真正的信心吗？我们从雅各书第二章14节到26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，你有真正的信心吗？你的信心是真的吗？就是这个关于相信主耶稣的这个信心，你讲你相信主耶稣，你讲这个这样子的信心呢，是不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？那在这个雅各书第二章14到16节呢，雅各呢是特别强调说，我们必须要有行为，除了有信心呢，我们必须要有行为。这个是好像一个硬币啊，当我们讲到硬币的时候，有头也有尾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头跟它的尾，这是两面的，你不可以一个硬币不能够单单有一面罢了，它一定是有两面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呢，一个真正的信心必须能够产生一个真的行为，这是自然的东西。保罗所强调是这一点，保罗他在罗马书三章28节说，所以我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保罗讲，人呢能够称义，能够在神面前呢得到神所建立称为义的，不是因着遵行律法，乃是因着信啊。是的，人是单单凭着信呢，真正的信呢，才能够在神面前得着称义，不是说你行什么东西，你才能够在神面前蒙神悦纳。那在雅各书这边呢，雅各呢是特别讲了，是的，人是应该有这个信心，但是我怎么能够看到你这个信心呢？除非你能够让我看到什么？你的真的行为，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信心呢表露出来，那才是一个真的信心。所以呢，你看啊，在第14节那边，这边怎么讲呢？这边讲到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吗？啊，有人说啊，我有信心了。我说我相信主耶稣啊，我那一天我自己祷告，或者牧师带我祷告，带领我祷告，我已经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啊，我有信心了。但是这个雅各问的，哎，你的信心有没有行为啊？如果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啊？这信心能够救你吗？答案是哦，不可以的。不是说你在祷告了啊，就是相信，真正的相信的，不是的。你一定要说要有生命的这个表现。换句话说，一个真正的信心什么呢？一定要有一个有得救的这个凭据。你一定要有得救的凭据，什么凭据呢？我们看一看啊，什么凭据？一个人呢，如果你讲你相信主耶稣，你对罪恶是怎么样的呢？以前你很喜欢犯罪，但是呢，你信主之后呢，你会被憎恶罪恶啊，你会被恨罪恶，你会被讨厌犯罪呢？还是你还是很喜欢？另外一点，你可以问你自己的，你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呢？有没有新的生命呢？你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，一定要一个转变的一个生命。就好像猪是代表着旧的这个生命，猪呢是喜欢肮脏的污泥的，它喜欢在这个污泥里面滚来滚去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养过猪的人就知道了啊，他最越臭的地方他就越喜欢了，那是旧的生命。但是如果这个猪 如果能你能够把它这个它的本性啊变为一个兔子的这个本性啊，诶，不同的兔子什么？兔子爱干净呢，很洁白，对不对？它每次都用的石头来修它自己的这个毛的，它是变了，是一个新的这个生命。那到底你本身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？说一个改变的生命，以前你很不喜欢啊，你很喜欢犯罪，现在呢，你喜欢吗？还是你看到罪的时候，你就不喜欢？那就有一个小孩子，他要成为教会的会友啊，所以呢，那牧师就问他，哎，请问你呀，你在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之前呢，你是不是个罪人啊？他说，是啊，我是个罪人。那么问你啊，现在你就信了主耶稣，你是不是个罪人？他说，呀，我要坦白地告诉你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罪人啊，是个更大的罪人。诶，那牧师听了就说，诶，为什么这样子讲啊？他说啊，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啊，我很爱犯罪啊，我追跑的去犯罪啊。但是呢，我信了主之后呢，我看到罪的时候呢，我就快的什么逃离啊，我逃离那个罪。哇，这个牧师听了明白，他很愿意的接纳他做他的会友，而这个女孩也在他的生活当中呢活出来，活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。好，以前你可能你喜欢抽烟，可能你喜欢说谎话，可能你喜欢醉酒，可能你喜欢买马票，你可能喜欢赌博。那你信主之后，你有没有改变？你有没有说我嗅到烟我就觉得很臭啊？还是说你嗅到烟哇很香啊？哇，赌博，你看到这个人家玩赌博，你有没有心里说很痒？哎呀，手很痒，要去赌啊？若有的话，表示你的生命呢没有改变。那如果一个真正改变的生命呢，你看人家喝酒啊，你都不喜欢参与的啊，抽烟的话一定离开的啊。如果人家说一些贱话，你听得呢都很不爽的。不单单这样子，你离开这种罪，而同时间呢，你呢爱这个神国的事情。以前你不喜欢听人家讲关于神的东西，现在呢，你喜欢什么？听神的道，你喜欢来教堂来敬拜神，你喜欢什么？祷告。以前人家跟你传福音，你跟他讲，你不要跟我讲耶稣。那现在呢？你自己本身什么？喜欢讲，跟人家传讲这个福音啊，这个是生命的不同。那么你也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，一起的团契，也一起的什么侍奉啊，这个是一种新的一个生命。你看到有罪的地方，你就快的什么逃离，你不要跟罪扯在一起。然后一些人不良的朋友，你也尽量的不跟他们多接触。当然不是说叫你不要跟旧的朋友在一起，但是如果那些会影响你犯罪的那些朋友，你尽量的跟他们少来往。所以呢，这个呢就能够表示说你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，而且你愿意成圣了、你愿意成圣。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都被主耶稣宝血所洗净，那我们成为圣徒。那圣徒不是说你就完全不会犯罪，不是的，你还是有时候不小心犯罪，但是呢你不故意的去犯罪，那么而且你很在意说我要很好的为主而活，能够有一个成圣的一个生命。那这个是得救的这个凭据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凭据，就表示说你的信心是真的。你在那个时候，你牧师带领你祷告，或者你自己做一个个人的这个祷告，你这个祷告的这个所的这个信心呢是真的，你相信的是真的，相信主耶稣能够拯救你。 那关于这个信心啊，我要稍微讲一讲说，不是你的信心能够救你啊，乃是你相信主耶稣，主耶稣能够拯救你啊，这一点呢，你要明白啊，是主耶稣能够拯救你，不是你的信心。当然你需要信心来相信。好，第二点，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真正的信心吗？必须要有爱心的表现。你看这个在第15节那边，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啊，又缺了这用的饮食啊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偏偏到那里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这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看到人家，特别是弟兄姐妹，他们有需要，你却塞着你这个怜悯的心，你把当作看不见啊，你有需要吗？好，平平慢慢吃吧，希望你自己能够保重啊，希望你自己能够得到你所要的东西，你所缺乏的东西自然你会得到的啊。这个这样做法呢，是出于一种没有爱心，这不是真正的一个信主人应该有的这个作为。一个信主的人呢，是一种有爱心啊，因为爱心呢是圣灵的果子之一啊，是圣灵的果子之一。一个人呢，如果你讲你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呢，你必定是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。那圣灵所重生的人呢，一定有圣灵的果子啊。你看这边很简单的，加拉太书5章22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什么？仁爱啊，第一点就是说爱呀 ，love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啊，如果你讲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你在一切的表现上呢，你都不能够表现出你的这个爱人的这个心啊，你的这一个信心呢，很可能出了问题。我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爱心呢都是那么大的，有些的爱心呢比较小一点，但有些的爱心呢就很大，很宽大。他一看到有人有需要，他就很乐意的去帮忙的。那有些人呢，他们没有那么主动，当然还是会去关心，还是会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。那这一个呢，就表示说他的信心呢是真的，因为信心呢是来自神的。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慈爱的神啊，所以呢。圣经就这么说，雅各书3章4节说，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若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啊。一个人呢，如果没有爱心的，你不理不睬啊，这个呢你要注意，很可能你的信心有问题，不是真的信心。一个蒙神所爱的一个人啊，你蒙神所爱的人，你领受了神的这个爱啊，你自然而然的什么去爱人的。那感谢神，我有时候可以看得出你们有爱神的这个心。那有些人那就是很自然的啊，你会带一些东西来与众弟兄姐妹们分享。啊，这个是很自然的，我没有人叫你说哦，你要带东西来分享。你看到教会有弟兄姐妹在一起，你就很乐意的说一起的分享。那么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他表情不是那么好，不是那么快乐啊，不是那么高兴哦。哎，你有时你会主动去问他，哎，你怎么样？到底你的近况怎么样？啊，这种也是一种爱的一种关怀。啊，你不是把它当作是看不见的，把它当作是透明的啊，这个是不好的啊。有时候我们来到主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就是要常常的以爱心来彼此的慰问，彼此的什么关怀，那这就是一个教会的特别的地方。好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那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教会啊，你说很奇怪，哎呀，好像感受不出他们那一种的爱心的这个表现，有时觉得很冷淡，好像没有那种热忱的那种心，没有欢迎的那种心。 我们有时觉得很灰心啊，很难过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来到主的教会，大家都是什么？应该以一颗什么？一颗爱心来彼此的接纳，来彼此的慰问，那这是我们应该有的。那么讲到这个爱心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因为基督徒他们蒙神、蒙主所爱啊，他们也愿意呢，去把这个爱呢与人分享。所以呢，你发现呢有很多的这个慈善的这个机构啊，比如像红十字会啊，好像孤儿院啊、那老人院啊，很多呢都是由基督徒他们开始创办的。啊，他们创办，我不是讲其他人不会创，他们也是有创办，但是基督徒创办是为什么？为着主的爱的缘故，主耶稣爱我们，我要把这个爱呢与大家分享，也愿意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他们，所以呢他们出自爱心来做这些东西的。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可以，如果你看到周遭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当然你也可以伸出你的这个手来援助他们，但是也要小心啊。有些人呢，他们看到这个基督徒呢，他们总觉得基督徒很有爱心的嘛，他们看得很准呢，基督徒呢很有爱心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他们会所谓的利用啊，会所谓利用，会从他们身上呢得到一些利益，所以我们要谨慎。圣经教导我们呢，要灵巧向善，不要被人拐骗的哈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。那么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呢，圣经跟我们讲，爱人呢、啊、要无条件的、啊，好像主那样，主爱我们呢是没有条件的，不要因为某个原因你才爱他，不要说哦，因为他每一次来我们才爱他。啊，他常常跟我们一起在一起，我们才爱他。不要这样子啊！即使他没有来，我们还是要关心；即使他没有跟我们一起在这里，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关心他们。即使他有说他讲了一些得罪我的话，我还是要赦免，还是要饶恕他，还是要爱他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主的无条件的爱。那讲到爱的时候呢？也记得爱是需要付出的，需要付出你的时间，需要付出你的精神，需要付出你的金钱才干等等的，但是呢是值得的，因为主爱我们，主先爱我们，我们也要学习去爱，让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益处，让神的名能够得到荣耀。所以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，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啊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那这就是主耶稣的做法，他有本来是那么有荣耀，那么要富足的，但是却为我们成为了贫穷。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可以舍弃我们一些东西，朝使别人得到一点益处呢？那如果我们肯做一点这样子，我相信这是能够把神的爱呢与人分享。我们要学习，学习施舍，学习这样子的关心，使人得到帮助。所以呢，你要看你有没有真正的信心。第一点，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得救的这个凭据。刚才我在讲的得救的凭据，就是说你有没有恨恶罪恶。因为之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呢，你爱犯罪，信主之后呢，你应该不喜欢犯罪，而且你喜欢神的东西，神国的东西。另外一点呢，一个信主的人呢有爱心，特别是从主来的爱心。我不是讲其他没有信主的人没有爱心，他们也是有他们的爱心，但是呢信主的这个爱心不同，是因着主的缘故，因着主的缘故以无条件的方式来爱，这爱呢是宏博的。那第四点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这个信心呢？ 那就看你有没有一个稳妥的一个生命啊，稳妥的生命。你看在这个第十九节，你信神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魔鬼也信，却是什么战惊啊。啊，这边讲的魔啊，鬼魔，对对，这讲的鬼魔啊，鬼魔跟魔鬼所不同呢，魔鬼呢是那个堕落天使的这个首领啊，魔鬼啊的 Satan， OK， 是这个他的首领。那鬼魔呢，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的这些其他的手下，一个头啊，其他的叫做鬼魔，头呢叫做魔鬼。所以这边讲到鬼魔也信了，也信了，也信只有一位神啊，但是却信得战战兢兢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说鬼魔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一位神，但是呢他们却不悔改，他们却迷惑人啊，让人觉得啊，这世界上不是单单有一位真神罢了，还有许许多多的神啊，诸神在这个世间当中啊，你可以信任何一个你就可以得救了啊。这个是魔鬼的这个诡计，他要让人知道说，哦，除了这位耶和华以外还有其他的啊，你可以去找啊，你就去信啊，这是谎言啊，这是魔鬼的谎言。所以因为魔鬼他不悔改，他去而且去迷惑人，到最后他的这个结局是什么呢？就是会被丢到流亡火湖里面。所以他是战战兢兢啊，战战兢兢啊。记得有一次主耶稣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人，那鬼啊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吧，不要，求求你不要让我们拆到那个无底坑那边去，因为他们怕，他们在那里被捆绑着等待神的刑罚。所以魔鬼呢，鬼魔呢，他们在他们心中呢很害怕的，害怕。所以呢信徒们呢，你不用怕鬼魔，你有神在你里面，你可以战胜他，他是怕神的，你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你就能够勇敢的面对。但是你不要所谓的去跟他们有的人交涉，比如说这个万圣节啊，在这个万圣节呢，你不要说跟人家学习，哦，要带这个啊，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啊，这是跟交鬼啊有关的，一点你都不要沾他。如果你读这个那一天也送给你们的这个文章，你们读一读，你们就知道这个呢跟交鬼呢有关，就好像我们华人的这个企业啊，那我们企业的一个这个那个鬼节啊，啊那一种的情形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保持自己圣洁。那所以呢魔鬼呢他是战战兢兢的，那信主的人呢却不然。如果你讲这样，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你就不会战战兢兢了。那如果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惧怕将来的审判呢？你会不会怕将来审判呢？哎呦，怎么面对我们的主啊？那坦白说，我们信主的人呢，我们不用怕将来的审判。我们将来的审判呢，不是在审判我们到底得救不得救，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就得救了。那时候的审判呢，是审判我们的工作。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九到十节，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这或善或恶呢，就是我们所做的，如果你行善就得到神的这个赏赐，神就会奖赏你，如果你作恶的话，当然你会受到责备，得不到所应有的这个奖赏，但是呢你还是得救。所以要怎么样能够过我们的生活呢？这边说要讨主的喜悦，凡事你做东西呢都要讨主的喜悦。 你逃不出的喜悦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当然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会犯一些罪的，坦白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，尽量的避免，不要被罪所引诱，不要被自己的私欲所引诱，被魔鬼引诱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只要你每一天你求神帮助你，主啊，让我能够凡事都为着你而活，凡事讨你的喜悦，这样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有什么担心了。那另外一处的圣经呢，让你看见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五节，这边是讲到说我们信主人呢，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审判。这边讲到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，就是说我们的这工作呢，有那些比较稳固的叫金银宝石，这是不被烧的，草木呢和些呢会被烧的啊，这是不稳固的这工作，所以个人的工程呢必然显露啊，因为那是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了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啊，他就得着奖赏。所以我们在这世上你所做的是哪一种，是能够经火考验的吗？如果你是为了主而做，发自内心，这个东西呢主会纪念的，那么经的火考验。如果你是为着金钱，为着你自己的名誉啊，为着其他的目的而做的话，这样的工作呢是经不得考验的。所以在那一天呢就要说被火烧，你看人的工程都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啊！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那这是讲到我们信徒，我们在这个神的这个审判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经历的这个东西。好，神呢看我们所做的，如果你为他而做，好好的为他而活，你的工程呢是站立得住的。如果你不是为他而活，那工程呢就会被烧掉。我们不用担心，你只要每一天为他而活，你就能够坦然的面对他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你会为着将来挂心或者忧虑吗？你会不会？你会说将来忧虑吗？你会不会说你将来我会得到病痛，会不会遇到危险而担心呢？会不会说不够金钱来度过你的晚年而感到忧心呢？而感到挂心呢？会不会啊？如果你是真正信主的话，你就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相信神掌管着一切。那人啊，会有这个担心，会有这个挂虑啊，很多时候呢，都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。我们不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的吗？我们不相信神会看顾我们的身体。如果不是神允许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我的，能够伤到我们的身体，没有一个细菌能够伤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是神的意思，一个小小的细菌啊进入我们的身体啊，我们就完了啊。进来这个报章啊，报章讲到说，你知道我们一天啊细菌多少细菌了吗？整百万这细菌啊，或者小的这个微生物啊，哇，这个很可怕哦！这细菌之后就不好玩了，一百只。但是呢，你不用担心，健康的人呢，一般上呢，你细菌性，你的身体呢，能够什么抵抗的，能够把这细菌呢，这些微生物呢杀掉的。但是那些不健康的，当然就比较容易生病了。所以你看，一百万只这个细菌。但是呢，你的身体还壮壮，还今天还能够在这里，都是蒙神的吗？蒙神保守看顾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以为哇，我很壮了，我能够靠我自己啊。 你不要骄傲。很多时候当我们骄傲的时候，我们哇，以为我们的身体很壮，忽然之间呢，隔一两天或者一个星期之后，你发现呢，你身体就倒了，就出来这些状况了。可能呢，神要教导你不要骄傲啊，你不要骄傲啊，你不要以为你的身体很壮，以为你很每天运动你很壮，不是的，是神的能力中托住你，神的能力托住你。所以呢，你不要担心，你把自己交托给他，把自己交托给他啊，你的这健康，你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状况啊，你的家庭，你交托给他。有时候我们会担心的，是的，当我们的孩子他们出去很迟回来，哪一个父母不会担心的呢？每一个父母都会担心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习交托，因为你有一个真正的信心，你就相信说，这个神既然能够拯救你，他也能够保护你了。不单单保护你，也保护你的家人，也保护你的工作，也保护你的什么健康等等，你交托给他。所以我们的生命呢，是一个很安稳的，不是整天在挂历啊，杞人忧天的那一种的生命。这个不是属于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一个基督徒所有的这个表现。所以呢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13章5到6节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是的，人哪我们没有办法的，因为神保守我们。这边也说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存啊，这个存心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以所有的为支柱。你现在如果你有1000块的话，你要感谢神支柱；你有10000块的话，你感谢神；你有100000的话，你感谢神，因为这就是你目前所拥有的，围着你目前所拥有的来感恩。当然如果神要赐给你更多的话，你就凭着信心去领受，但是你要围着你所拥有的感谢神。你不知道你接下来你的生命还会继续的存在吗？就是享受目前神所供给你的，那你就能很安心很喜乐的心来度你的日子。好，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呢？是一个能够坚信到底的啊，能够坚信到底的。你看在这个21节这边讲到，我们的祖宗啊，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那22节说，可见他的信心啊，是以他的行为并行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啊。23节，这就应验经上所说，亚伯拉罕信神啊，这就算为他的义了。那其实啊，在创世纪15章啊6节那边特别讲到说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。15章是讲到说，因亚伯拉罕他信呢、啊，信什么呢？特别信神啊，神是应许他说，亚伯拉罕啊，我要使你的子孙啊，好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。亚伯兰跟他讲说，神啊，我没有孩子啊，我怎么能够得到你这个福气啊？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啊？但是神说，不用担心，你看天上的星星多少，好多对不对？我要使你的这个后裔呢，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哇，亚伯兰就信。因为这些呢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，他就在神面前呢称义。那后来呢，神呢果然给他了一个孩子，叫做以撒。神给了这个孩子之后呢，神呢有一天就跟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啊，你要把你的孩子呢献上给我。这个亚伯拉罕 他就有点奇怪，按照一般上人的这个常情，你给我这个孩子，哎呀，我的孩子能够生养众多，能够以后有很多很多的后裔，你为什么我把这个孩子把他献上？我不是没有孩子，我不是没有后代吗？这有点跟逻辑上有点矛盾啊。但是呢，要不然想都想不通。但是他相信啊，他相信啊，如果啊他把这个孩子啊献上的话，这个孩子啊甚至神会叫他复活。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，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是的，神后来叫他把儿子献上，他果然呢有这样信心呢，把这个孩子献上。那当然要用刀杀他这个孩子的时候，神就吩咐亚伯拉罕，你不要动手，停止。神要试验他的信心，他的信心实在是有那种的这样子的一种表现。他相信说，既然神应许说要借着这个孩子来让他有许多的后裔，他相信如果我把这个孩子杀了，神有办法还是使这个孩子呢活过来的。他有这样子的信心了吗？他一直相信神不会失信的啊，这样子的一种信心是你跟我呢可以学习，是坚持到底的信心啊。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那你看有一个人啊，他讲他相信主耶稣，他又来一个教堂参加聚会，而且甚至洗礼啊，洗过礼，但是后来经过一段时候，哎，他离开教会，他不要相信主，他走去信别的，一直到他死了。如果问你，这个人到底他得救不得救啊？得救不得救啊？不得救。哎，不，他不过他不，他讲他信了，但是他的信呢，没有坚持到底的。你发现了？一定要坚持到底的这个信才是一个得救的一个信心。你跟我的信心就是要这样子，一定要坚持到底的。当然我另外一种情形是不同，有一些人，那些基督徒呢，相信他来教堂他洗礼，他后来有一段时候他冷淡退后啊，他去爱世界，后来呢神的爱呢感动他，神的灵感动他，又再回到教会，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啊，这个是另当别论啊，还是得救的。但是呢那些呢后来他离开教会否认主去信别的，那他是不得救的，因为他没有坚持到底。所以呢圣经就很清楚跟我们讲，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一定要坚持到底的。所以加尔文有一个教导说，一次得救永远的得救，这个得救呢一定是什么？坚持到底的这个信心。好，坚持到底的，你不说哦，我想一次想得救我就永远的得救啊，就不理了啊，不做什么东西，不是，你还是要坚持到底。那另外一节经文也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六节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，是同样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坚持到底，你不要到一个地步呢因着一些困难啊，或者因着疾病一些不容易的事情，或者你甚至对圣经某一些地方呢你不了解，你就开始怀疑了。你看到就怀疑说，诶，我的到底我信的对不对，信的真不是真的吗，是可靠的吗，以致你失去了信心。不要这样子， 你一定要把你的信心呢坚持到底。如果你对圣经某一个部分不了解的话，你暂放在一边先，你注意那些重要的这些神学思想，只要你理清那些，然后才细节的地方呢，以后你可以慢慢的去研究，然后你把它所谓的把它调和，那整个东西呢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我们要在神面前一定要坚持相信他到底。好，另外一个真正信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呢？是有顺服神的心啊，顺服神的心。你看这个在第25节那边，祭拉和祭带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啊，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？你们要知道这个背景呢，这个背景呢是讲到说，当耶稣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呢，他派两个探子啊去窥探那个迦南地，看那边的情形是怎么样的。那这两个探子呢，他就刚好走到这个拉合的家里啊。那走到拉合家里呢，这个消息呢就给这个耶利哥城的这个的王啊知道。哦，他们就来查问了。那这个拉赫呢在之前呢，他就把这两个呢探子呢给他藏起来，藏在屋顶上面，用河蟹呢把它遮盖着。那在遮盖他们之前呢，把他们藏起来之前呢，这个拉赫就跟这个两个探子说，你知道吗，我们呢知道耶和华要毁灭所有的迦南地的人啊，包括耶利哥城啊。啊，这个拉赫住的是耶利哥城，因为我们听说，我们听到神呢怎么样带这些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红海啊？你知道神带以色列人经过红海，红海呢打开啊，分开海水分开啊，他们这样经过，然后呢在这旷野啊，他们度过了40年，后来来到这个约旦河东啊，约旦河东的时候呢，那边还有一些这些王啊，神呢就借着这些以色列人借着摩西的手呢，把这些王呢都杀了。所以他们知道说，耶和华将要继续的把另外一边这个西边和约旦河西的那些诸王啊，这个这迦南的这些诸王呢，要把他们毁灭。所以呢，他知道。所以呢，他说，我现在保护你，我希望当你们来攻打的时候，你救我还有我的家人啊。这个探子说，好的，我救你。那在这里啊，这个拉赫呢，他有两，也还要做两个抉择。第一个抉择呢，他就是要做一个效忠他自己这个耶利哥的这个王啊，但是呢，他却要跟这个耶利哥城所有的人呢一起的灭亡。这个是第一个选择。第二个选择呢，他给选择信靠神，信靠神，投靠以色列人，但同时间呢，他就被指责为卖国贼啊，卖国，出卖自己的国家，出卖自己的城。一般上，当我们讲到卖国贼的话，这个名呢很不好听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，你发现呢，拉赫呢，他选择做了第二个选择，就是选择顺服神，因为他知道神要把这个城给毁灭掉，所以他为了要自己存活，他选择了这个，他凭着信心选择了这个。当然我们要注意到说，这个一切的权柄啊都是来自神的。耶利哥王啊， 耶利哥城的王能够做王，因为他的权柄呢来自神。但是哪一个城啊，他们离弃神啊，他们得罪神啊，他们就是抵挡神。这个罪啊，是比一个人为了爱神而不顺服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掌管者，他的罪呢来得小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顺服神，不是顺服人。所以这边呢，我发现到这个拉他宁可顺服神，因为神是更高的一个什么权力的。这个国王呢是在下面，这个国王呢他们离开神，抵挡神，得罪神，所以神要毁灭，所以他宁可凭着信心来相信，来顺服这位神，而他就采取那个行动来保护这两个探子。所以这边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要学习顺服神的心啊，顺服神的心。那这一个东西讲起来呢不简单，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讲要顺服神不顺服人的时候不简单。让我给你看一看，这边在这个启示录13章15到17节，对不对？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所有有生气啊，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塑像的人都被杀害。他又叫众人，无论大小、贫富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是额上受了一个印记啊。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，都不得做买卖啊。这边讲到说啊，那些不拜那个兽了啊，不拜兽的，就是这个地基督啊，这兽就是地基督啊。如果你不拜那个像的话，你就被杀。说当时他就问你，你要不要拜这个兽啊？你要不要拜？你不拜你就免了，你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，你就可以有自由了。而且这边讲说，那些拜了他的，就可以在他的这个右手啊，右手还有他这个额上呢，做一个印记。有了那个印记之后呢，你可以自由做买卖了。你可以有 transactions 啊，很容易的，可以干啊，就可以买东西的了，不然你就不可以了。你要选择什么？你要选择这个吗？然后在14节那边啊，启示录14章这边怎么讲呢？19到10节，又有第三位天使基督他们说，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塑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吃神喝神大怒的酒啊，此酒真能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，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啊。 OK， 所以呢，那些你愿意接受要拜那个兽像啊，拜那个兽啊，那么你接受了他的这个印记的话，到最后的这个结局什么？在硫磺火湖里面的永远的受刑罚。所以你要顺服神呢，还是要顺服这个地基督？你想一想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抉择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自己心里要有这样子的立志，要这个立志。彼得讲得很清楚，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顺从人，可能你当时你得到一些甜头，一些好处，但最后你要的是永远的这个刑罚。圣经已经这样讲了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的做。那就在1900年啊，那个义和团的运动啊，你知道什么叫义和团吗？义和团就是这个运动，就是 Boxer Rebellion。 那这些义和团的人呢，是一些秘密的一些组织，还有一些那些学武的人的一些组织，他们组合起来， 他们呢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军队这样子。那么他们就起来怎么呢？他们用这个口号扶清灭洋啊，就是他们要特别的针对西方的这些侵略者，还有任何跟这个西方侵略者有关的东西还是人，包括基督徒在内啊。所以呢这些义和团的人遇到基督徒呢，他们就抓，他们就杀了。所以呢那是在清朝的末年的时候啊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这个慈禧太后啊那个时候。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宣教站，他们就把这个宣教站包围着，把所有的这个出口呢都封掉，出了一个前那个闸门把它打开。那在这闸门的这个前面呢就放了一个十字架，里面呢有100个小学生啊，100个学生，他就跟他们讲说，任何人啊，如果你愿意用脚去搭那个十字架，亵渎这个十字架，你就能够自由的离开，不然的话你们将会被枪毙。所以呢学生听了之后每个都很战兢，一个一个的就这样子打，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六个七个，都是这样子打过去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后来呢来到第八个，这第八个的这个女孩呢，她来到这个世家呢，她没有打，她跪在那边旁边，她祷告，她求神给她有力量能够战胜。之后呢他就绕着那个十字架啊走下来，他就被送去这个受刑，就被人枪毙。接着下来的其他的92位学生怎么样呢？他们看到这个孩子，这个小女孩这样勇敢的这个信心呢，他们也跟着说，好，我们也不要亵渎主的名。他们每一个人都绕着十字架过了，每一个呢都送去枪毙。但是呢他们为主做了一个什么很好的见证。那所以呢真的到一个时候呢，我们实在是要做一个这样的抉择。所以有时候关乎生命的不容易的。但是呢你自己要立下心志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最后一点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心呢？你必须要把信仰活出来，把信仰活出来。你看在这个第26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是的，一个身体啊，如果没有灵魂，就是一个什么死来的。没有身体啊，你看得出那个，你看得到吗？不能够的，灵魂无法在这个物质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显露出来的。所以现在呢我们说我们有主耶稣基督，那么你就要把你的信仰活出来。如果你的心中有基督的话，你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基督的那种有爱，基督的那种温柔，基督的那种肯饶恕人的这个心。如果你内心里面有圣灵的更新啊，你就要活出一个新的这个生命来，一个新的。我们在主里面因着圣灵的这个重生啊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是一个活的一个新的一个人。有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之前，他喝醉酒之后呢，他就把妻子打了，头破血流的，啊，孩子来到面前，他就把他推倒，甚至呢，连那个猫啊、狗啊见到他呢都怕的。但是有一次，当他信主之后，他回来之后，他竟然会什么？会很温柔的这个态度呢，去对待自己的太太，他太太都不敢相信，孩子呢都怕掉了，但是呢说，孩子，你过来，爸爸爱你。爸爸喜欢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新的这个生命了， 我相信每一个相信主的人，他的生命一定是新，因为他是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。如果我们内心有救神的心呢，我们就要活出一个敬虔的这个生命。所以我们记得，我们是一个有真正内涵，是有真正的这圣灵在我们心，有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一定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，不要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活僵一个僵尸这样的走在地，不，绝对不可以，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所以呢，腓立比书二章十六节就这样说，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啊，起争论啊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成事无畏，在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啊，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这边讲到你们在这个世代中啊，好像明光照耀，你是明光照耀，基督徒呢是一个光来的，很多呢还在黑暗当中，表面上他们好像会走路，是的，但是呢他们不知道真理，真理能够带领你进入这个自由当中，光明呢带你进入什么光明当中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真理的话，你还是在黑暗当中，还是在魔鬼的控制当中。但是如今你跟我因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是什么，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为谁而活，所以我们为主而活，为他做见证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见证他的名，这样呢主的名呢就能够得到荣耀。所以你问你自己，你有真正的信心吗？你自己按照这些所立下来的这几项东西，条件呢，你来衡量你本身有没有得救的这个确据的凭据啊？有没有这样子的 evidence？ 你有没有新的生命？你有没有恨怒罪？你有没有逃离罪？你有爱心的表现吗？爱是这个神儿女的一个特别的属性来的。你有没有稳妥的这生命？还是你整天都挂心呢？如果你整天挂心呢，求神帮助你，你要相信神会保守你的。你能够坚信到底吗？你会被任何东西影响你的信仰吗？不要了。你有没有顺服神？顺服人，顺服神和不顺服人是应该的。当然我这个是特别的情形，如果人所做的跟神的立法有所抵触，我们才可以利用这个，不然的话我们一定要顺服一切的权柄，把信仰活出来，求神帮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，在我们当中每一位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有真正的信心，也能够有美好的这个见证，帮助我们实在是活出你的样式，能够在这世上做明光，照耀周遭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世人的这祝福，帮助我们能够影响周遭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名求，